今天我们要交通啊，圣经旧约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是可以说最后一位归国的先知啊，就是从巴比伦回来的那个归国先知里面最后的一位。马拉基的时间大概是从他们刚开始回归到耶路撒冷建殿之后大概一百年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已经经过了一百年了啊。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在所罗巴伯跟大祭司约书亚的带领底下回来之后已经有了一百年了。然后在马拉基之后有四百年左右的时间神都没有再说话，没有再借着先知说话，所以这一段时间是神的沉默时间，有四百年，一直等到施洗约翰的兴起，所以从马拉基到施洗约翰大概有四百年。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的使者。你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或者你读圣经其他的地方，你发觉除了马拉基这个名字以外，你几乎找不到他任何的资料。他可以说是一个相当隐藏的人，他不提他自己的生平，他要人专注在他所传讲的信息，所以他好像是一个声音，他只是一个声音，等候这个律法时代的结束。因为我们读马拉基书最后一句话就讲到那个结局是咒诅，所以你看见神从创世纪开始，你要造人还有造万物都说甚好，神满意神所造的万物跟人，但是因着罪的缘故到旧约结束的时候呢，最后一句话居然是咒诅。对于马拉基呢，就好像是一个声音，向着那些有心归回心向着耶路撒冷的人所传讲的信息，所以他还不是像一般的神的儿女传讲的，是向着神儿女里面有一般特别心向着主的那些人他来传讲的信息，所以他是一篇悔改的信息。然后经过四百年以后，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的信息呢也是悔改，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也是对当时的以色列选民所说的话。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的最末了，他向着神的儿女那些有心向着神的人的信息是悔改。那这一卷书呢基本上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恩典的时代，而且恩典时代也快要结束了，国度时代就是公义时代马上就要来临。那神给那些有心向着主的儿女的信息也就是马拉基的信息，所以马拉基不仅仅是向着旧约要结束的那个律法时代的那些有心向着神的那些儿女说话啊，他也同样对今天恩典时代快要结束等候公义时代要来临之前呢，向着神有信心的有心的那些神的儿女呢，给他的信息也是悔改，所以也就是马拉基书。特别是我们注意现今这个中东的局势越来越像主要回来的这一段时期，所以这段恩典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神对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要好好读马拉基。那我们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它的背景就很重要，马拉基的背景很重要。马拉基他当时说话的背景呢跟尼希米很接近，因为尼希米是历史书里面最后一卷的书，所以他跟尼希米那个时代是相同的时代，而且他很可能跟尼希米同工过，尼希米也曾经借着先知包括马拉基在内向百姓说话，所以他那个时代是跟尼希米相同。如果我们读尼希米记而且我们在读马拉基书的内容，我们就发觉它的背景相当的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七节，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七节，你又派先知，那个你是尼希米， 又派先知，先知在原文是好几个先知，所以应该是包括了，就是我们讲的马拉基啊。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啊，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很可能尼西米跟马拉基他们一同在劝勉纠正当时的百姓。我们晓得尼西米当时他是从波斯帝国回来的，回到耶路撒冷，当时他在那里做省长，所以这是他的背景。好，我们再来看尼西米记十三章第六节，十三章第六节，十三章第六节，那时我不在，那个我是尼西米啊，我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有一段时期，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啊，在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后，他又回去马代波斯帝国述职啊。所以那一段时间他正好不在，他说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因为巴比伦王亚达薛西32年，我回到王那里。就是亚达学习王那里，过了多日我向王告假。所以在这一段他不在的时候，很可能就是马拉基在耶路撒冷传讲马拉基书这篇信息的。所以很多读圣经的人都觉得他就是在这段时间他不在的时候，当然也有人觉得他可能是 他回来以后，就是他们一起做工的。所以马拉基可能就在尼西米不在耶路撒冷那段时间说预言，他主要是对付百姓的内心，因为他们先知传讲神的话是对付他们里面的光景。他预备尼西米回来以后呢，尼西米好对付百姓的行为。所以一个是对付内心，一个是对付外面的行为。先知跟省长他们合作，省长是有权柄的，就好像做王一样，他是对付他们外面的行为，但是先知呢是对付他们里面内心的光景。所以如果你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啊，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到尼西米十三章，但我要先叫你们先看一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啊，他那边有一句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这句话在原文可以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马拉基，因为马拉基就是我的使者，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马拉基，或者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到他的殿。这个主有很几种讲法，第一个，这个主呢可以当成尼西米，因为那时候尼西米不在，他回去亚达薛西王那里去，所以呢马拉基在传讲这话的时候对付他们里面的内心，因为他们的光景已经不对了，就说你们的主就是指着，因为当时他们的主就是省长，就是尼西米，他说你们的主必忽然回来啊，要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尼西米，就是你们所仰望的快要来到。所以这里可以代表他说啊，当然这里的主是可以代表主第一次回来的时候，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呢，这句话应用在主第二次回来啊，所以这是讲到尼西米。那当时他们的光景到底是怎么样呢？如果你继续读尼西米记十三章啊，你就看见他们当时有几个特点，也因着这几个特点呢，当你在读马拉基书你会很明白。好，我们看十三章啊，尼西米记十三章第七节啊，我来到耶路撒冷，这个我就是当然是指尼西米啊，他回来了。我来到耶路撒冷，就知道以利亚时为多比亚在神殿的院内预备屋子的那件恶事，我甚恼怒，就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吩咐人洁净这屋子，遂将神殿的器皿和素祭乳香又搬进去。那这句话所讲的就是说，以利亚时是大祭司，他把神院里面的一个房子，本来应该是放神殿的器皿、放素祭乳香的这些东西的这个房子呢，居然腾空出来给多比亚。 那多比亚是谁呢？多比亚是亚门人，他曾经在他们建城墙的时候呢，就是攻击他们，所以你看这件事二十。好，你再读第十节，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公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里去，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意思就是说，当时他们没有把十分之一该奉献给神送入库房的呢，他没有交出来，就那些服侍神的利未人呢，他们因为没有人供给他们，所以他们还要回到自己的田里面去种田去，所以侍奉神的工作就被耽延了。这是第二个他们当时的光景。好，第三点呢，就是十三章的十五节，那些日子我在犹大见有人在安息日榨酒，搬运禾捆驮在驴上，又把酒、葡萄、无花果和各样的担子在安息日担入耶路撒冷，我就在他们卖食物的那日警戒他们。所以现在他们是不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以色列与神立约的凭据，他们现在安息日做工。你看，这是他们第三个光景。啊，第四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十三章二十三节，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雅实图雅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雅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所以你看见他们另外一个光景，就是说娶外邦女子为妻。所以这是他们当时尼西米还有马拉基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的那个背景，就是因着这个背景呢，神兴起马拉基来给了他们这一篇末世，就是信息。所以这是他们整个的背景。那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啊，这一卷书是充满了辩论的书。神借着先知与以色列的愚民在那里辩论，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一个被造的人怎么可以与造物主来辩论？我们被造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俯伏在神的面前听命顺从，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是怎么会有充满了辩论的这一卷书呢？那是因为神无限的大爱，神愿意降卑他的自己来与他所造的人来辩论，这是出于他的爱。盼望呢，借着辩论能够带给他们光来，认识他们里面那个生命的刚硬黑暗，而能够悔改，好蒙神拯救赐福。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情愿降卑自己来跟他们辩论。那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以色列的末世啊，这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世。哦，末世呢，在原文就是重担，就是负担。换句话说，神把这个很重的负担放在马拉基的身上，盼望呢，借着这个辩论能够苏醒人心。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哦，你会发觉有一个字一直在重复啊，最少重复了大概有八次之多啊。这个字呢，就是它翻译的时候，有的是在何事上，或者说如何，或是什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二节，我只读中间那一段啊。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何事上啊，就是这个字出现在何事上。好，一章六节最后面一句话，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看在何事上。一章七节，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你看何事上啊。好，二章十七节中间有一句话，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这个何事上。然后你再看三章第七节，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了如何，也就是同一个字啊，如何。三章八节， 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这个何事上，三章十三节，还有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十四节，有什么益处呢？后面那个有什么也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是说大概有八次左右，大概有八次左右。那这个字，当你读内容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字一直出现啊，就说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对自己那个属灵生命的那个蒙蔽看不清楚，所以才会问这个话，就是一件很明显的事。但是呢，他们却问为什么？怎么了？为什么会神说我爱你们？他们就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你就看见他们属灵光景的蒙蔽。另外一方面也说到他们里面那个倔强、刚硬、骄傲，得罪神却不知道。换句话说呢，在当时他们这些人都是从巴比伦回来的，当虽然已经回来了大概一百年了，可是呢，他们现在就沦落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只有一个宗教的仪式，却没有属灵的实际。那这种态度，就是发展到后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第一次来的时候呢，那种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的灵，发展成那种灵。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你看好多文士、法利赛人、撒都盖人。好，那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七次的辩论，七次的辩论。那第一次的辩论呢，是这个字是爱，也就是第一章第二节的，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所以你看，这是第一个辩论，神是爱，神爱他的儿女，这个是神的心。所以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个曾爱其实就是一直爱，我一直爱你们，那这是神的心。但百姓却感受不到神的心，开始怀疑神的爱，所以他们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怀疑神的爱，就是堕落的开始。这是很特别的事，他们是因为爱神而回来的，甘心舍弃一切，可是他们现在却变成这个样的光景。可是神爱他们，你知道一旦我们向神啊有爱的反应，如果我们曾经爱过神，我们如果有向着神有爱的反应啊，那神对我们呢从此就不会放手了，他爱我们一定爱到底，非要把我们带回来归向他。我们会失败会软弱，但他这个爱呢就爱到底了。但是也因着爱呢，他管教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管教底下，我们感觉不到爱，我们只感觉到痛苦，所以我们感觉到的是患难，好像是困苦。所以他们到了一百年之后，你看现在他们是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所以神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事实上雅各跟以扫我们知道是双胞胎啊。就人来看呢，其实雅各比较坏，以扫比较好。以扫其实他的心胸还蛮宽大的，而且呢他在外面常常打猎，所以他的心胸可能比较宽广。雅各呢一天到晚待在家里面，一天到晚东想西想的啊。所以事实上从人来看，其实雅各比较不好，以扫反而比较好。但是神怎么说呢？我却爱雅各而误以扫。为什么？以扫是长子，但是却轻看长子的名分，轻看属灵的祝福。雅各虽然不好，但他对属灵的事情很感兴趣，他用不正当的手段骗了神的祝福，骗了神的长子的名分。虽然这样，但神说我却爱雅各误以扫。所以你看神对人的观念不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对他有兴趣，对属灵的事情有兴趣呢，你看我们就在他的手里面了。所以他就解释说，神怎么解释这段事情呢？意思就是说，当时尼布甲尼撒王来的时候，他把耶路撒冷给摧毁了，但同时也摧毁了希尔山，就是以扫所在的地方。可是经过70年之后呢，你看以色列回来建殿了，以扫的后代以东呢却不见了， 他没有再恢复他的国度了。所以他神说他，我却爱雅各，勿以少食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他们也想像以色列人一样回来重建，但是万军之耶和华如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所以神向着以色列人，向着雅各的爱是永远的。虽然有管教，你看七十年的管教，但是还是把他们带回来了。可是对以扫他就没有这个样子。所以神说，我曾爱你们，我一直爱你们，但他们却感受不到。所以这是第一个辩论，因为爱是神的心，神爱神的百姓，但他们在管教底下，他们有很多的疑问，所以他们不觉得神在爱他们。所以这是第一段的辩论。第二个辩论呢，就在第一章的第六节。耶和华对他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所以第二个呢，是讲到神是父亲。我们晓得神爱世人，把他的儿子独生子都给了神，因着爱世人，所以把他独生子给了我们。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所以这是神的爱。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他们现在没有爱，忘了神的爱呢，神说，那最少你也应该把我当父亲吧。那一个父亲，儿子最少应该尊敬父亲，因为父亲养育他们，照顾他们，结果呢，他们却不尊敬父亲。神说，如果你们不尊敬我这个父亲，最少你们应该知道我是主人吧。仆人要敬畏主人，那敬畏我的在哪里？所以现在呢，神降低的标准，神说好，神跟人的关系最重要的是爱的关系。现在说，神说好，如果你们不懂得爱，那我们谈到责任。我是父亲，那敬畏我的在哪里？我是主人，我是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我是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但是你们呢，不但不懂得尊敬，也不懂得敬畏，却藐视神的名。所以接下来再讲到这些祭司们，这些祭司们呢，本来应该是教导百姓啊，来侍奉神的人啊，但是呢，他却藐视了神的名。怎么藐视呢？因为如果一个人你尊敬他的名，你一定是按着他的心意而行。可是他们呢，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所以拜主也是枉然。所以你看见这是第二段他们的辩论。所以第一段，神与人的关系是最美的关系，是爱的关系。在爱里面呢，我们可以享受他一切的丰富。但现在人因着堕落的缘故呢，他已经不认识爱了。那神就说，好，如果你不知道爱，最少你应该知道责任。我是父亲，曾经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曾经照顾你们，眷顾你们，那你们应该尊敬我。我曾经是主人，为你们付上这一切的代价，那仆人应该是敬畏的，但是敬畏我的在哪？你们却藐视我的名，没有按我的心意而行，嘴唇尊敬，心却远离。所以这是第二段他们的辩论。第三段就是指着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所以现在呢，他们却说我在何事上污秽你。后面就解释了他们是怎么污秽神啊，因为他们献上什么呢？瞎眼的为祭物。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他如果你们献给你们的省长，省长就尼西米嘛，如果你们献给省长，他怎么会喜悦你呢？岂能看你的情面吗？现在呢，你们居然把它献给神了，献给我，献给神了。所以你看见现在呢，他们所有的奉献 成了一个宗教的行为，成了一个仪式，成了一个习惯，心不在其中。他们的奉献呢，只是为了贿赂良心，把出于世界的肉体的献给神，这是这里的瞎眼的瘸腿的。所以我们今天情形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侍奉神很可能是按着什么呢？是按着世界，按着肉体来侍奉，这是献上瞎眼的瘸腿的。所以难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边特别讲到，有到时候有很多人对主怎么讲呢？我们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主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在主的眼中呢，这些不过是什么瘸腿的、有病的、瞎眼的，因为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奉献。所以后面第十节神怎么讲呢？巴不得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啊！所以神不喜悦他们。所以这是第三个辩论。第一个辩论讲到爱，第二个辩论讲到应该是尊敬敬畏，第三个讲到他们的奉献应该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真诚的，应该是上好的，不是把次好的给神。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辩论。